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这是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伟华。我们今天要来看列王记下第11章开始的经文。第一节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哈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第11章第一节开始所描绘的这个场景，其实是非常难以想象，非常可怕，让我们对人性好像有更多的怀疑、不明白和觉得，也许是需要更多的思考的地方。怎么说呢？这里讲到亚哈谢的母亲，亚哈谢是谁呢？他是耶户在篡位，在杀了约兰王的那一个时候，因为约兰王本来卧病，所以犹大王南国的这个王就是亚哈谢，他去那里探病。耶户本来要杀的是约兰，亚哈谢之所以被杀呢，就是因为他在不对的时间，在那个不对的地方出现了，所以呢，他也连带的被杀死了。这个消息传回到南国，对于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来说，显然是一个非常非常伤痛的事情。不过，我们刚说了，很难了解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儿子亚哈谢在那个时候被杀了之后，他起来剿灭王室。这个王室当中当然有很多的是比较广义的王族，可是呢，在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亚他利亚要杀的甚至于包括亚哈谢，也就是他的儿子的儿女们。换句话说，亚他利亚在这里，他作为祖母，他要杀他的孙子孙女。为什么呢？这些其实也都是他的骨肉。人为什么会到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他是因为太想念自己的儿子。如果是这样，他更应该把他儿子所留下来的这些儿女更加的视为宝贵，更加的照顾他们，帮助他们。为什么会在那样子的情绪情况当中，却是反其道而行，把所有他的儿子所留下来的这一些儿女们通通杀尽，剿灭王室呢？亚他利亚原来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南国在这个时间和北国有非常多密切的往来。就是因为这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让北国的王约兰在卧病的时候，亚哈谢会前去探望。是不是因为亚他利亚在这里发现是他的出身，是他北国的这个背景害死了他自己的儿子？如果是这样，我们发现他在那里头，他对于北国的情势，对于他的出身，亚哈耶洗别所做的这一些政策等等不得民心，被上帝审判，显然他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们很大程度怀疑亚他利亚在这个时候会把自己的亲人全部杀光的这一个行动，好像是在对自己的身份，在对于什么是安全，对于什么是保障，完全充满疑惑，好像无所适从那样子的情况之下所呈现出来的反应。不管怎么样，我们大概需要晓得一件事情，就是人大概不可以太相信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很可能对我们原来的出身，对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等等，我们觉得很有把握的时候，当这一些突然之间受到很大的挑战和打击，我们的行为反应常常有很多时候超过人的想象。人性黑暗的那一面需要被更严肃的来看待，就好像亚他利亚这个例子所呈现的。如果他的出身 成为别人对他最大的攻击，如果他的背景是造成连他最亲的儿子死亡危险的原因，如果是这样，亚塔利亚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能相信什么呢？他不敢相信亚哈谢所留下来的儿女，因为这一些幼年的儿女如果继王位，显然这一些人会在南国其他的将军大臣的辅佐之下来治理国政。这一些人会不会因为耶户所做的事情，而在那个时间同时也对任何亚哈耶洗别所残留的势力开始展开反扑和攻击呢？如果是这样，亚塔利亚的性命很可能会危在旦夕。所以对亚塔利亚来说，连他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是不能够信任的。他在那里，他用他的势力很短的时间之内剿灭了所有的王室。不过也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亚哈谢的儿子叫做约阿斯，在所有的被杀的人当中，他呢因为年幼，因为被藏起来，所以呢他逃过了亚塔利亚这一场的追杀。第三节告诉我们，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华的殿里六年，亚塔利亚篡了国位。对亚塔利亚来说，唯一最实在的保障是他自己手中的权力，其他所有的亲人呢都不可信。在那六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很难想象亚塔利亚是怎么样子的过日子，但是呢经文告诉我们，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华的殿里头六年。也许因为亚塔利亚本来就对敬拜侍奉耶华的事情不是那么的关心，这个从他是亚哈耶洗别的女儿这件事情当中来看，大概是非常合理的推测。换句话说，除了一些非常必要国家的庆典和场合之外，亚塔利亚其实不太要去耶华的殿里头。如果是这样，耶华的圣殿在这个时候反而成为避难的天堂。第四节说，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了这一些护卫兵众百夫长等等都来，他们进了耶华的殿，耶和耶大就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我们可以晓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对于这一些护卫兵，对于这一些百夫长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吃惊的发展，因为他们一直以为亚哈谢的后代都已经死了，现在掌权的亚塔利亚在他的权势之下，如果大家又知道这些人都是亚塔利亚所杀的，那显然还有王族遗留的情况几乎是很难想象。但是祭司耶和耶大在那里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之后呢，也清楚地指明他们所当做的一条路，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就是在祭司耶和耶大这样子的安排当中，这里我们看见约阿斯呢被重新永立为王。在第十一节讲到，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那其实是在亚塔利亚统治之下非常不容易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呢，在这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发展当中，这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虽然一直有王位的传承，可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在王位的传承当中，律法书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之前很多的或者是篡位，或者是父死子继，或者是兄弟的即位，但是呢这一些权力的交替被视为是理所当然， 只有这一次在耶和耶大主持的王子的继位当中，在圣殿的场景里头，律法书呢被视为非常非常重要，他需要学习按照律法书来治理这个国家。第十三节，这个消息显然很快的会传到亚他利亚，传到王宫那里去。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原来在耶路撒冷城内，王宫和圣殿的距离其实不远。如果在圣殿里头有非常大喧哗的声音，好像前面所说众人拍掌说愿王万岁，这样的声音大概很容易的在宫里头就被听见。亚哈利亚既然听见了呢，他就到那里去。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对于要查探事情的究竟想必是非常非常的自然。当他进了圣殿之后，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当然所有人到那里大概只要看那个场景，所有的这一些人大概很快就明白是什么事。对他来讲，甚至于那里的王站的是谁，说不定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十五节，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因为不可以在耶华的殿里头杀他。亚他利亚呢就从那里离开，然后要上王宫去，在路途当中呢就被杀了。整个这一些事情的发展，让我们发现一个人，这里的故事当中的女主角亚他利亚，虽然她在那六七年的时间当中掌有国家一切的权势，可是呢心中却毫无平安，对她来说呢毫无喜乐可言。她每一天都活在那个不知道自己是谁也没有亲近的人，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每一个国家里头所关心的还不是只有王这些掌权的人，以色列百姓在那样子的状况当中，其实他们的生活大概也是非常的悲哀。亚他利亚大概不容易有任何的举措政策是为这一些百姓们来着想的。耶和耶大让王子约阿施重新坐上他父亲的王位，希望为这个国家开创一个真正的未来，把律法书交给他，希望他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国家，大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来看耶和耶大在约阿施做王登基初期，他还做了哪些事。除了保护约阿施的性命，使他在殿里头可以安全可以长大，除了在殿里头安排这些护卫兵保护他的安全，然后使他作王之外，十七节说，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作耶和华的名，又使王与民立约。耶和耶大在这里的贡献其实是非常的了不起，他让以色列的王权再一次的回到原来神所设立的心意。所有的王最重要的职分在以色列境内，是他们要成为王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神的面前。这一些人民是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的百姓，这一位领他们的先祖出埃及的神要成为他们每一个人整个国家的神，这是王最重要的职分。在耶和耶大之前，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王，可是这个主题从来没有真正的呈现。耶和耶大在这里让以色列百姓，让约阿施和神的关系有重新一次的确立。十八节我们看见国民在祭司这样子的带领之下，他们有非常正面直接的反应，他们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了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杀了。在北国，巴利势力的铲除是靠耶户， 耶户从篡位之后，他在各地，他把巴利的先知聚集到巴利庙里头，在那里用巧计把他们通通都杀了。我们当然很难想象，从此巴利的势力在北国境内就毫无存留，到处都找不到任何的庙宇或者是受巴利敬拜影响的人，这个情况大概是非常不可能的。但至少在相当的时间之内，巴利的势力呢受到重挫。同样的，在南国神史历史的发展是这一次耶和耶大所做的事情。耶和耶大花了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七年，可能每一天都需要非常的担心谨慎，终于让约阿斯重新坐在那个王位上面，然后让国民自己自动自发的来拆毁巴利的庙祭坛，将巴利的祭司杀了。北国跟南国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虽然他们所成就的这些事情看起来效果很可能相当，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对于宗教信仰的这些事情，哪一些方法更能够显出长久的效力。二十节说，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对这个才七岁非常年幼还懵懵懂懂开始学习各式各样事情的约阿斯来说，他身边最重要的人物很可能就是祭司耶和耶大。他在耶和耶大的带领之下开始做王。第十二章第二节说，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一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包括了许许多多。在列王记下第十二章，让我们看见一个例子。第四节说，约阿斯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这不是祭司耶和耶大的点子，而是约阿斯自己所下的命令。当他看见耶和华的圣殿有一些需要修理的地方，长久以来可能有一些破损，可能有一些需要更新等等，他下了一个令，让所有的这一些原来是百姓们自己乐意奉献的，是在其他所当用的之外所奉献而来的这一些钱呢，就拿它用来做修理圣殿破坏的地方。约阿斯的主动，约阿斯所下的这个命令等等，让我们看见其实他受到非常多很好的影响。不过这个事情进展倒不是非常顺利。第六节说，无奈到了约阿斯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相当的一段时间之后，祭司仍然没有修理殿里头破坏的地方。是因为这一些百姓所纳的身价，或者是他们个人乐意奉献的这些钱合起来数量不够，或者是整个圣殿修理的这个工程过于庞大，技术上面有许多困难的地方，或者是因为约阿斯宣布要开始这样做，一直到23年，这个时间呢，其实仍然相当的短。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发现，当约阿斯碰到他所期望为耶和华圣殿所做的事情仍然没有太好的进展的时候，第七节说，约阿斯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众祭司就答应他们不再收。从此以后，这一些为修理圣殿破坏的金银放在另外的一个柜子里头，由专款来应用。约阿斯没有在耶和耶大的 教训带领之下，当他所希望修理圣殿的这个工程没有进行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就说这是祭司耶和耶大，这是我的恩人，他有很高的权柄。我们没有看见约哈斯就胆怯不敢进行，我们发现他就把大祭司找了来，他有一个相当明快的处理，把这个工程专门分出来，让一批人来进行，把这些钱专门分出来，好让这些钱不会用到其他很可能在祭司的眼中似乎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把这些钱分别出来，把人分别出来，这个工程要进行当然也就容易得多了。后面所发展的就告诉我们，所以圣殿的修理的工程呢，就因此进行得非常的顺利。这里让我们看见约哈斯呢，在他做王的初期，在应当顺服祭司耶和耶大的那个部分，显然他都照做。祭司耶和耶大从整个描述里头看起来，他也是非常敬畏神、正直的一个人。这里所举的例子是让我们看见约哈斯在有一些部分，他和祭司耶和耶大的意见、做法、想法很可能不同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做王的样子，他并没有情绪的处理这整个的发展，而是就事论事、论理的来分派整个工程的进行、事务的处理。在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情况之下，他让所有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也让事情最后可以非常圆满的结束。这件事情其实在整个君王的掌理国政治理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接下来圣殿的事情结束之后告诉我们，第十七节，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亚兰的势力仍然非常非常的强大，也一直都是当时不管是北国、南国，甚至于周围所有的国家，包括腓力士人，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在亚兰进攻各地的过程当中，收刮了许许多多的财物。犹大王也曾经到了一个非常窘迫的状况，是他必须把耶和华殿里头以及王宫府库里头的这一些金子拿来送给亚兰王哈薛，使哈薛不上耶路撒冷来。在这一些的故事当中呢，我们有时候读南北国的历史，对于相同的人民会造成一些混淆，所以呢，我们很可能需要在读的时候稍微区分一下这个名字，比如说约兰，他到底是北国的王还是南国的王。在列王记下十二、十三章呢，我们有同样的状况。刚刚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王约阿斯，他是南国的王。不过呢，在十三章里头，我们碰到另外一个王，也叫约阿斯，他是北国的王。这位北国的约阿斯呢，他做了哪一些事情呢？第十三章第十节说，犹大王约阿斯三十七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六年。这位王在圣经里头的评价不太好。十一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头的一切罪仍然去行。可是我们不要想象这个北国的约阿斯，他就是一个一意孤行、执迷不悟的人，他不是完全不认得耶和华神。事实上呢，这一些做坏事的恶王，他们呢，在宗教的事情上面，有很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清楚明白，可是这些清楚明白，并没有带出真正生命的改变。这个可以用第十四节开始的这个故事来做说明。这里讲到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利沙这个对北国来说有非常伟大贡献的先知，在那里他生病了，看起来他就快要死了。以色列王约阿斯知道以利沙对北国的重要，所以下去探望他。在探望他的过程当中，显然看见以利沙呢病得非常非常的重，北国就要失去了这个非常有贡献的先知，他伏在以利沙的脸上哭泣。约阿斯在以利沙身上哭泣的时候，他所说的这几句话其实非常的重要。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我父，我父。”要说的是约阿斯承认以利沙的权柄和地位，对他来说，以利沙好像是他的父亲一样。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如果我们还记得，这是当初以利亚被神用旋风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在那里看着这一个异象，这个场景。当他看见以利亚被神用旋风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说的一段话，他说：“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是以利沙对以利亚一辈子侍奉的一个评价。现在约阿斯用同样的这个话来说，以利沙，你一辈子的侍奉和生命是什么呢？就好像当初你看见以利亚，你给他的评价一样。你说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你呢？你也是，你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从这个角度来说，约阿斯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见解。至少他知道以利亚升天的那个故事，他知道以利沙当初如何来形容以利亚的侍奉和评价。可是看起来约阿斯所做的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只是会说一些合宜的场面话。他对以利沙的认识并没有让他的政策信仰有真正实质的改变和影响，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求神让我们从这些故事当中得到好的教训，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